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参加2019年美吾华怀特安克生技集团联合法人说明会。我是公共事务主任倪浩伦 Alan， 在此请先容许我简短介绍一下今日法说会的流程。法说会一开始会先由三家公司的总经理就公司营运现况以及未来展望进行详细的报告，报告者依序为美吾华公司赖玉如总经理，怀特生技公司郑建新总经理，安克生医公司李依丽总经理。为了让您更清楚的了解报告内容，提醒您荧幕上有个简报浏览处，里面附有报告者的 PowerPoint， 您在听取报告的同时可点开简报档进行参考，相信能让您对报告内容有更清楚的了解。在三家公司总经理报告完后，便进入 Q&A 时间。若您对公司有任何想法与疑问，在总经理们报告的期间，可随时于画面下方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在 Q&A 时间进行回答。提醒您，为维持会议的顺畅，问题内容请尽量简洁明了，并注明您的单位、姓名以及想要提问的公司。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现在，美吾华怀特安克生技集团2019年联合法说会正式开始。现在先有请美吾华公司赖玉如总经理进行报告，有请。
好，那各位股东还有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好，那我是美吾华公司总经理赖玉如，那我这边来做一下公司的简单的说明。那美吾华公司呢是在1976年成立，那我们在西元2001年的时候上市，那上所以上市到至今其实应该有18年的一个历史哦。那我们的资本额是台币13亿。那今天的整个简报的说明呢会分成就是三个部分。首先是有关于公司我们简单的业务跟产品的一个说明。第二个我们会谈谈说在目前整个业界的一个趋势跟公司的策略怎么个做应对。还有最后一个会有一些财务资讯会跟大家做说明哦。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用一张简单的这个投影片来告诉大家说，知道美吾华公司是有哪些的部门。基本上美吾华公司就是两大部门哦，一个是属于我们的消费品事业，叫做美吾法事业部，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医药事业部。那美吾法事业部呢在台湾其实算是美吾法发迹的一个部门，那今天迄今有差不多43年了。那我们除了在台湾有我们的这个美吾华公司之外，我们在上海有美吾法化妆品的上海一个公司做我们一个海外的一个据点。好，那对，那下一页我就继续再讲啊。那在有关于我们的消费品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是用自有品牌美吾法这个来作为我们整个算是旗舰的一个品牌的系列。那我们采取是一条龙的一个经营，就代表说从最上游的研发，然后生产、制造、行销、销售的部分呢，都是由公司的各专业的团队这边来进行。那43年来美吾法的品牌呢已经获得了台湾的无数的奖项齁。这边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像比如说像我们的台湾精品奖，在洗发沐浴里面我们应该是唯一获奖的。那同时在百大品牌，这个是属于民国100年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挑选了台湾最能够代表品牌精神的100家厂商，我们也是都是获选。其他的不管像是国家品质标章，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这种网络的，比如说像宝藏或是这种 Beauty 美人大赏，其实我们都得到非常多的奖项，代表说消费者这边对我们很肯定。好，那在我们的产品组合里面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可以最清楚也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快速护发染发霜。那快速护发染发霜呢，其实在台湾来讲它是算是得到最多的奖项，不论是台湾精品奖还有 SNQ 国家品质标章，那目前在台湾的市占率呢也超过了30%。那它是透过就是不含阿摩尼亚，然后还有就是适合东方发质的这个特色呢，让大家在染发的时候呢遮白又护发哦。所以我们目前总共是有算是四个颜色再加上男女的两版，所以总共目前从4、5、6、7荧幕上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6个的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针对这个都会首领女性所推出来一个叫做葵花亮泽兰发霜。那也还有这个目前按照市面上最流行的所谓的植萃天然保养的这个元素呢，我们有推出植萃的系列，然后我们这个植萃的系列呢跟不同的通路会做一个独家销售， 啊，所以跟通路的配合，然后提供消费者可以在假发同时护发，然后同时透过这个植物的元素，可以不管是爱地球，甚至也是可以更保护自己的一个头皮健康。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卡乐福，那光从荧幕上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到卡乐福比较缤纷的色彩，它就是属于比较是年轻人的，那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 colorful。 那 colorful 到目前我们有分成是所谓的泡沫型的染发剂，或者是我们也一般比较是霜状型的染发剂，那其实目前总共已经有20余支。那今年我们很高兴请了那露露作为我们的产品的代言人，那按照这个凯度的市调的报告呢，我们的卡乐福不管是在销额或者销量，目前都是属于台湾在这个彩色染发剂里面的第一名。那下一页呢，大家会看到一些瓶瓶罐罐，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比较是洗发沐浴的用品哦。那大家会看到有我们的经典香氛系列的洗发精，还有沐浴露啊，这个目前在不管是电视广告或是各大捷运站，其实我们都有很高强力的一个曝光跟露出哦。那下面有一个叫纯恋精油，纯恋精油是属于就是我们也是一个精油系列的洗发精，那这个在普一推出的时候就得到屈臣氏的一个最佳新品奖哦。那其实市场上这个销售非常的旺盛。那有办法是我们今年推出新的系列，那这个如它的名字所说哦，就是希望说它可以针对功能性的一些诉求，那比如说在头皮屑照顾的方面呢，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一个便利。那至于说像净檀，还有我们接下来那个草本植萃系列，其实这都是我们的经典哦。尤其我们的净檀，不论是在台湾市场或是大陆市场，都得到非常好的销售，因为它这种很独特的这个檀香，可以让大家的心灵沉静哦。然后是在沐浴的时候会更有一个愉悦舒服的一个感觉。好，那接下来在这一页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真欧里亚，那左上角可以看到它的 logo 叫 Saholia。那这个是我们美无华公司的原创网络品牌，那3年前的创立呢，那到现在其实按照2018年凯度的市调，它是属于网络洗发精的第五名哦。那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系列，不管是保湿或是维持头皮的平衡，甚至是我们进化到今年下头红色大家看到是今年我们第四季要推出来的丝绒牡丹的系列哦，都是属于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这个是属于更高质感，然后更尊荣的一种感觉啊，因为它在通路上也让我们从美无华从过去的一个 B2B2C， 等于是透过这个各大渠道通路，会变成是可以直接跟消费者沟通的一个管道，我们觉得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哦。好，那前面大概就是把美无法品牌在台湾我们所经营的部分做个介绍，那接下来就是属于说我们的法国的一个慕姿田囊，那慕姿田囊是属于法国的第一品牌，那尤其是在母婴的照顾的方面哦，那我们总共代理这个品牌迄今大概有差不多17、18年了，那目前按照原厂所提供的资料，我们也是属于说它在全世界代理商里面的排名的前几名，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通路的部分呢，其实不管今天是在电商或者是我们在各实体的通路呢，都会有，所以这张大家可以看到几乎已经差不多大家想到的通路都是布件完毕啊。好，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会谈一下中国的市场，那大家看到这张图，那有差其实的地方差不多也就是我们有经销商的地方，那美无华公司我们经营大陆市场是采取产品原则上在台湾生产，然后我们在大陆办理进口批件，然后到大陆原装进口之后做生产销售，那销售的方式有透过地面的经销商，还有天空的一个网路，还有我们自建的官网跟平台，这样子来做销售。那大陆大家也知道说其实某种程度商机无穷，但是会比较受到市场性这个政治型的一个限制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两年其实针对大陆有特别的小心要走的稳健啊，因为批件的部分我们发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一两年是有比较不顺利，那当然这不是只有我们公司发生的情形，我们发现蛮多厂商的如果要靠进口批件才能够把产品拿到大陆去卖的话，会有这个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的应变之道可能就会透过一些海外旗舰店，那海外旗舰店就可以比较把台湾原汁原味的东西透过海外的方式销售到中国的一个内陆哦，不需要透过这个北京的审批，这是一个我们最新的一个突破。好，
所以大概前面已经概括的介绍我们消费品事业，就是整个美无法事业部。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就是医药事业部。那医药事业部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有跟医药相关的产品。那美无法公司所销售的医药产品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属于说我们集团的算是姐妹公司，包含了怀特生技新药还有安克生医，他们所开发出来的产品，然后会透过美无法的医药的团队在做销售。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是属于美无法公司自己扮演进口代理的一些产品，都是一些欧美日大药厂的一些东西，所以大概就分成这两类。那整个美无法在医药上面的通路呢，其实大概差不多台湾的通路我们都有涵盖，因为台湾的通路其实从医药来看，最大的生态链的系统最顶端的就是所谓的医院。那医院接下来当然会有不断的一些诊所、药局，甚至会有药妆诊所。那我们总共这样加起来，不管是包含我们提供供货服务或是收款的，其实几乎台湾大概有5000家左右的这些通路，都是属于美无法的那个业务范围所可以涵盖的。好，所以大家这样大概清楚知道，就是说这是属于美无法的业务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产业趋势它走到什么样哦。那趋势来讲，第一个几乎每个人应该都同意了，因为大趋势的东西大家应该自己都会有感。首先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相对高，所以现在呢，有机啦、天然、绿色、植物、植萃、透明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属于消费者他们在取得好产品的时候所需要相对要求的。那所以说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那甚至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的这个洗沐用品的一个开发，甚至像说叫做回收塑料，或者是所谓的生殖塑胶的这些的运用，都已经在我们的趋势里面。那快的话，甚至在今年的下半年或是明年，就会有用这种更爱地球的一个环保包装来跟消费，然后能让消费者感受到同样的品质的一个服务哦。啊，第二个应该是就是电商，我想电商通路它会变成一个显学，也不用再赘言，因为应该大家自己都可以感受到。但是我觉得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因为对美国公司来讲，我们是43年的一个公司哦，我们的以目前来讲还比较大的比重是属于实体通路的销售，所以当我们在改变通路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说我们自己能够有快的脚步，甚至这个快的脚步要必须能够走在市场前面啊，或者是慢一点也要跟市场同步，才可以抓到这个的机会啊。那这边也可以大概稍微讲一下，以美无法公司来讲，如果我们整体的网络销售大概稍微占我们超过 20% 左右，那我们期待这个数字呢可以随着整体的市场上来更高。那如果以现在台湾整体市场上电商的购物比例，从各种的报告来看，目前大概是超过10几%。那我们这边如果说以美无法公司来讲20%，我觉得相对是还不错哦，有跟市场上的趋势有一起走到哦。那接下来两个这个趋势比较是跟医药品相关哦，因为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那医药品也不断的在进步。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医疗的趋势尤其对于癌症，这癌症几乎是现代人躲不掉的。我们由过去的对抗医学已经转成一个全人照护。那尤其是我们所开发出来的怀特雪宝 PG2， 这个强调 quality of life， 就是希望说让大家今天癌症就算没有办法把它 kill 掉，好歹你 live with it。你跟他一起共存的过程中，你的生活品质还是可以兼顾到哦。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属于说我们集团所开发的东西，这也是美无法在做销售的时候，会希望能够帮这个癌症的这个患者，可以给他一些透过辅助治疗来提升他的生活的品质。那再来是一个高龄社会，那所谓的银发保健的商机，那这个银发保健的商机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哦。那尤其是在各种不同的通路里面，有的是透过电视，甚至是有的是会透过这些不同的比如说 outbound 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些高龄的社会有时候他们对网络的接受度还没有到像年轻人那么高的时候呢，我们会透过这些特殊的通路来提供这个适当的产品来跟这些高龄的社会接触。那这个讲白了其实就是保健食品的商机，那尤其是我们集团的其他生技相关的事业在保健食品上是琢磨很深。好，所以刚才已经看到了策略，看到了整个趋势之后呢，我想说我这边用一页就可以简单来讲说我们的重要策略齁。那重要的策略原则上，刚才第一个我们从 B2B， 现在会变成 B2C， 或者是 B2B2C，
所以简单来讲，这就是所谓的通路为王，客户为王。那客户为王，我们必须要增加能够跟他 direct access 的机会，这样才能够就是 B2C 的精神。那接下来我觉得更有提到网络，那既然是网络，就是一个社群的力量了。那一个好的产品，其实厂商说破了嘴可能比不上一个好的试用者，一个消费者他的做的一个分享，所以社群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资源，我们这边会全尽全力来做。那接下来有参与式行销，那参与式行销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因为现在客户的自觉度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客户他会觉得说他不是被推销一个产品，而是他本身就是把这个产品一起做出来。那所以这种参与式行销的概念甚至可以变成将来我们在开发产品里面很高的一个趋势。那再来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整个集团除了消费品的事业之外呢，还有医药事业部。那很多其实在 consumer FMCG 跟医药 pharmaceutical 这边有很多可以双向融合的，不管是一个机能性的一个，比如说机能性的护发的用品，那它可能本身也是一个类似特殊功能化妆品或者还要化妆品，我们都会希望透过集团医药事业部的更多的资源可以来双方来接触，甚至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保健食品，我在想说我们会让我们消费品的部门呢，如果在能够使上力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协助，那于是就可以发挥集团的总和的战力。那还有一个资源就是说品牌才是根啊，梅华公司基本上是一个拥有品牌的公司，那所以我们会觉得品牌在手上，自由的品牌，然后好好的跟经营才是公司的长久之道。所以虽然说我们现在手上有代理的品牌，我们会用 portfolio 的方式来经营，但是我们会更聚焦在集团的一个自由品牌哦。那再来最后一点，我想说公司的医疗资源跟医院医师哦，因为在医疗的领域里面，医师本身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大，甚至会大过一个个人。那尤其我们在跟医院这边配合，那集团整体来看，我们的不管是同仁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高阶主管们都跟医院医师诊所这边有很好的强结合，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医疗资源跟公司的这种所谓的通路的资源做一个强结合。好，那最后大概简单我把财务资讯再过一下，那可以看到说跟今年上半年跟去年的年底的资料来比，这整体来讲我们的流动比例然后甚至高达 218%， 那我们的营运资金有 8.5 亿，所以财务结构这边算是非常的健全了。那这个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负债比也不高，然后其实流动资产非常丰富。第二个是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的成绩，那今年上半年的成绩跟去年同期来比，如果以每股盈余来讲，其实我们成长了 33%， 那其实这个还不错。那可以看出来整体来讲不管是毛利，我们的毛利从去年的58变成上半年的60，那我们的营收净利也从13变14，那在有关于那个业外的部分其实也都有比去年更好的一些成绩，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年 EPS 0.53 比去年同期的 0.33 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代表说整个经营团队算是非常的认真用心。那也谢谢各位这个股东朋友大家的一个支持，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也都欢迎提出。好，谢谢，
非常谢谢赖玉如总经理的报告。接下来请怀特生技郑建新总经理进行报告，有请。
各位股东，我们创投界投资界跟生技界的先进大家午安。好，那我代表怀特来做这个法说会的说明哈。那大家看的这个简报呢是简报的第25页开始哈，所以大家就接着美孚华的公司的简报呢就继续往下看哈。那公司设立呢是在1998年哈，股票上市的时间是2008年，那资本额我们现在是 16.4 亿哈。好，那下一页就免责说明。那我今天的简报大纲哈，在我的那个简报里有写第二页哈，那就是根据这五项产业分析、公司简介、产品介绍、未来展望跟财务简资讯哈。好，那再来就是我先跟大家说明全球生技医药产业的这个发展趋势哈。那大家也如果在生技圈，我们都会知道。事实上这几年免疫疗法的新兴药品陆续上市哈， 所以对于癌症还有一些这个免疫疾病的这个疾病就有更好的药来治疗。那么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AI 人工智慧跟医疗大数据对精准医疗的风潮也风起云涌哈。那台湾在去年卫福部通过了这个细胞治疗跟再生医学的特管法哈，所以我想这个在生技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生技产品哈，这个生物制药的前景也看好哈。当然人果结构的老化对我们银发跟肠道的商机哈也带动，那还有新兴国家对已经成为生技药产业的成长动力，那有机天然养生的产品呢也是现在市场的主流哈，这个不单是医药品，而且在消费产品我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更重要，在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五月呢发表了 ICD-11 哈，就是这个国际的这个疾病指标，那么首度将中药列入。那集团呢，我们在除了这个生物制剂之外哈，几乎这八个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啊，除了第四项的生物制剂以外大概我们都有涵盖哈。那等一下我会更这个详细的来说明。那怀特从1998年开始创办到现在哈，我们就是以植物新药作为我们产品开发的定位。那么为了植物新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在这么多年来哈，从这个化学小分子药跟生物制剂，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哈，这叫 unmet medical needs 哈。那事实上呢，有很多这样的疾病需要更好的药来医治哈，特别现在人口老化哈，那慢性病呢也会来逐渐的增多。所以呢，对植物所引起所这个里面能够找出有效的成分来治疗这些这个unmet medical needs 的这个疾病，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世界各大药厂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很重要一点呢，在2021年这个市场调查就是在植物所衍生的这些的药物会达到将近$400亿哈，也超过台币的1兆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哈。好，那在整个医疗市场里面呢，其实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产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越人民币3.2兆哈，那这个也是逐年在成长哈。那在这个成长里面呢，其实中草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类别的药品呢，还是一个很重要指标，将近有26.5%哈。那么其中呢，这个中药饮片呢就有2345亿人民币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哈。那这是2018年的数据哈。好，那在下一页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哈，特别在今年的这个5月25号通过了将这个国际疾病的分类里面呢，特别将这个中医药的列入这个指标，所以这个是100年以来哈首次将这个我们在中国像日本韩国所用的所谓的汉方所谓的传统医学列入这个世界的主流哈。那 ICD-11 呢有一个叫传统医学篇章，就纳入150项的疾病跟190项症状，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些药品呢也会列在这里面，所以中医药未来呢将可以透过科学的论证跟主流医学来互利互补哈，造福全人类。所以呢，怀特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就走在前端哈，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这是个世界的趋势，那我们所开发的产品呢也符合这个世界的潮流哈。好，那我就做公司的从1998年成立到现在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是1998年美物华创立哈，那我们也是在2008年上市，那么一直到今年我们完成了第四期临床实验，而且也开展国外的展业授权。那怀特新药成立到现在21年哈，是让我们树立了台湾 几个最重要的生技产业的指标哈，那这个是在台湾的第一家上市柜的新药研发型公司，所以我们是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公布以后第一家使用受惠于这样的一个条例上市柜的新药公司。那么第二个呢，在卫福部过去或是食药署或是现在以前的卫生署哈，过去大概核准的药品里面如果是国产的药品大概都是学名药哈。那怀特的怀特血宝注射剂是第一个被卫福部核准的处方新药哈。所以呢这个也是树立台湾生技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我们的工厂呢来生产这样的一个植物新药也是第一家通过卫福部 PIC-GMP 的原料厂哈。那这个也是在2016年9月通过，那我们也是第一家完成一条龙经营模式的植物新药公司哈。那为什么叫一条龙呢？就是我们从上游的研发一直到这个生产哈 PIC-GMP 的生产，一直到临床实验，一直到法规，一直到上市，然后到上市之后的一个 sales 跟marketing， 那么这个呢就是全部可以在我们公司跟集团里面去实现哈。那么有一些生技的公司它可能只注重研发，有些可能只是代工生产，但是呢怀特呢是把从上游一直到终端下游我们都一条全部在这个公司跟集团里面呢去完成哈。好，那我来聚焦怀特的产品。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怀特血宝第四期的临床实验已经获得卫福部的核准备查。那我们这个第四期临床实验是涵盖六年哈，从2011年到2017年哈，有这个十家的医院哈，就是我们是一个这个叫跨医学中心的一个临床实验，十位的 PI， 然后有76位医师，说案的323人哈，那可评估是214位，所以我们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大规模的随机双盲哈的一个临床实验。那么这临床实验的成果一解盲之后，那发现怀特血宝的有效性呢高达65%以上哈，这跟我们第三期临床实验的结果很相近。那么此外我们也更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500mg 的这个高剂量跟250也有相似的效果哈。那么这个成果整理出来以后呢，我们陆续整理成9篇的论文投稿到这个国际的国内外的医学会还有国际的期刊哈，包括美国著名的 ASCO， 奥地利的 MASK 哈，日本的这个WCP 哈，这是4年一次的叫做世界药理学会，那么台湾的这个癌症肿瘤医学会哈，那我们在去年也拿到这个台湾肿瘤医学会的临床组的这个论文组第二名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发表在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期刊叫 Cancers 哈，那它的 impact factor 高达 6.1 哈，那在这个 oncology 这个种类肿瘤科种类它是 top 20排名前20% 的一个总的 paper 的一个 journal 哈，那另外有一篇也发表在 Journal Clinical Medicine 哈，那这个是在 top 10% 的这个 medicine 跟这个 journal 跟 internal 哈的一个 journal 哈，那我们在今年5月呢，在台湾癌症联合学术联会总共有5个团队。发表了5篇的论文哈，那这些都是我们跟医生长期的合作所发表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哈，那么这个可以请大家参考。那可能大家也很关心怀特痛保的进展哈，那我们一直不断的跟这个 TFDA 之间来这个沟通，我们已经在今年的这个4月被卫福部核准的我们的临床实验的报告哈，那我们 NDA 的审查意见的回复也在这个上个月8月1号已经送到卫福部哈，这算是我们审查最后一里路。那么我们预计大概一个新药审查大概4到6个月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预估呢这个NDA 审查如果顺利 我们应该在年底或是明年初哈、哦，那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怀特痛保的这个药证哈、哦。那当然痛保它的优势不可讳言，就是现在市售的产品都是针剂哈，那非常的使用不方便，那我们改成口服软胶囊哈、哦，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让使用者能够更方便使用。那软胶囊的副作用也比针剂少很多，那么另外呢，它没有一些的一篇压力止痛药的一些成瘾性哈、哦、副作用等等哈、哦，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怀乐痛保能够尽快获得 TFDA 的审查哈、哦，然后能够让我们尽快拿到这个第二药证。好、哦，除了血保跟痛保以外，我们还有两个是 FDA 已经通过到第二期临床实验的，就是骨质疏松的骨保，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变的糖保哈。哦，那这两个我们完成 FDA 的二期临床实验，我们现在如果要进入到2B 或第三期临床实验，我们需要更多的病人，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在找这个合作伙伴，那么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同时我们也没有间断在完成我们这个 CMC 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哈，让我们这个也是从植物药来的产品，在我们的这个品质方面的控管、生产制程的改善，能够达到这个世界的水准哈、哦，就 FDA 核准的这个标准。那我们怀乐血保还有一个新适应症，就是血小板低下脂肪症那这个也是需要有更多的病人来使用，所以呢，我们也在找中国大陆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发哈。哦，那我们在国际展业的进展方面呢，我们有三个策略。那第一个，我们是先应用这个叫 Patient Assistance Program 哈 PAP 那专案外销，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药品到到国际上都需要取得当地国家的药证，那么有一些的药证法规有需要还有更进一步的临床实验，那么有一些呢就可以就直接可以这个使用哈。那我们呢在韩国方面就是以这样专案出口的模式，先让这些比较这个癌末的病人那能够使用怀特血保哈，那来这个叫恩慈疗法哈，来施打。那结果我们在这两个韩国的医院我们都看到他们已经有用了四个人病人哈。那在不管是骨髓性的白血病人或是卵巢癌末期的病人，发现那个医生的报告就在施打之后呢对他们的这个癌性皮肤症都有显著的改善哈。所以因为这样的成果，那我们也让这个要合作的药厂就更有信心来跟我们来签署这个专属的代理权哈。那所以这些国外的这些药厂或者医院医生，主要也是看到我们发表的一些国际论文哈，或者是在国际医学会的一些发表的文章，所以它引起他们的注意哈。那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的研究的成果的发展对我们的国际展业的授权也有很大的注意哈。那么第二个呢策略是我们会借用政府的政策来开拓授权商机哈，比方说这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哈，那就特别邀请怀特能够代表台北市的生技厂商到上海去，那么来在生技产业的分论坛里面，像这个当地有将近60位的这个药企的主管来介绍怀特研发的新药，之后呢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拜访上海两家非常大的这个制药公司哈。那他们对我们的产品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进一步的评估。此外我们有新南向的政策包括卫福部在推动的一国一中心好的计划，所以呢我们现在透过这些计划来引介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医院跟药企跟我们进行合作哈。所以这是善用政府的政策跟资源来做我们国际展业的一个推动哈。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透过去参展跟商务引介接触潜在的客户，比方说在七月我们在台湾有举办这个生技月哈，这个特别叫 BioAsia 台湾的生技展，那我们也在那边做公司的简介， 因此我们也接洽到日本两家厂商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跟澳洲、加拿大或中国大陆上都有不错的一些的进展，就是跟这些有些公司已经这个老板亲自到这个公司来，那跟我们一起来洽谈要合作的这个方式哈。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国际展业就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交出很好的成绩单哈。好，那在怀特呢，历年来到现在我们已经获得56个专利哈。我们在申请中呢还有17个专利，不管是血宝、骨宝、弹宝痛宝哈，还有怀特血宝在血小板低压脂肪症在许多的国家我们都有拿到当地国家的专利，这个在我们在授权谈判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哈。那因为他们很重视这个专利的取得哈，以保障我们这个智慧财产哈。好，那对未来的展望大概有三项哈。第一个，怀特这20年我们累积了相当多的这个对植物新药开发的核心能力跟研发的经验，所以呢我们会针对很多还没有被满足医疗需求像癌症、中风、糖尿病等等，我们会开发符合市场需要的植物新药产品药品跟保健食品。第二个呢，我们会整合植物新药的一条龙产业价值链，包括药材研发、临床生产、市场开发关键的药材的原料跟产品。那么希望未来能够引领怀特成为亚洲植物新药的领头羊哈。那我们会积极推动国际展业授权，那么结合国际上的策略伙伴来共同研发、生产跟销售，那么这样具有竞争力的植物新药跟保健产品哈。好，那我在做这个财务资讯的这个报告哈。事实上，一家生技公司要投入很庞大的资金来做研发跟生产的投入，所以我们不缺资金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有相当于9亿哈，所以呢，在这方我们有充足的资源来这个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投入我们这个研发的这个产品的开发。那么另外呢，我们在流动比例、负债比例，我们负债比例是相当小哈，只有 4.9%。好，那我们在营业毛利跟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有在成长哈，特别在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我们成长 54% 哈。那在营业损失，因为我们的成本的控制，我们营业损失也下降 25% 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我们的 EPS 呢是 0.34 然后对照去年呢我们是 0.38 哈，所以我们希望尽量的缩减这个亏损，那么早日朝这个转亏为盈的目标来迈进。好，以上我们跟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郑建新总经理的报告，接下来请安克生医李一力总经理进行报告，有请。
大家午安我是安克生医总经理李一力哦。那接下来安克生医的报告是从大家简报中第57页开始。那接下来我就要利用15到20分钟来报告一下安克生医今年上半年主要的展望，包含产品进度，然后我们财务状况，以及我们新的营运模式以及未来的展望。那请大家到简报第61页。安克生医设立在2008年，那目前资本额大概是 5.3 亿，那员工人数约36人，那目前我们转投资森博科技，那集团持股过半。再从第62页开始，安克生医目前我们是结合人工智慧跟临床的一个医疗团队，是研发全球首创的智慧影像医材的一个医材公司。那目前我们也是台湾唯一一家具有 AI 深度学习专利技术的一个生技公司。到今年上半年为止，安克森已经取得了43项专利，包括欧美、日、中国以及台湾。那主要是针对我们行销的市场来做相关的专利布局。目前来说，安克森的6项产品里面已经有4项获得 FDA 跟欧盟的认证许可。那安克的第一项产品安克甲状针我们已经透过这个法规认证之后，并在过去的2年我们成功授权到并推广到全球的市场。 简报63页这边想主要是记录一下安克森医在过去10年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我想主要部分在2019年今年上半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里程与大家做个分享。第一个关于安克的那个呼吸中止症 MKUO 的部分，我们在今年1月在软体的部分取得美国的 510K， 那在今年的3月呢，我们也跟美国的一家超音波厂呢进行了一个超音波的一个整合的方专案，那也开始启动呢跟在不只是台湾跟各国的一个临床一个中心的一个手腕的研究。那我们的安克甲状腺 MKUT 呢，在2019年呢的上半年呢，我们主要取得了这个金属中心的一个算是升级版的研发补助。那另外呢，我们也很高兴透过深度学习呢，也发展出了一个自动圈选的功能。除了影像可以做协助医生做诊断之外，我们也可以协助医生节省医疗诊查时间做自动圈选。那另外的平台 MKUS 呢，在台大这边，我们的复健科也取得 IRB 的临床试验的核准。那立基型超音波也持续的开发。那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跟巴西跟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呢签订了独家代理商的合约。那接下来到简报的第64页哦，我想在进入安克的一个产品进度之前哦，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在这个创新医疗医材的部分哦，整个价值一个创造的一个体系的蓝图。那我想从一个医材的开发哦，从下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医材本身是要协助医生，让医生的诊断更准确、更有效率。也因此呢，一个医材的开发，除了做试验性的研究之外，从 basic 的 research 到我们 engineering model 到 protocol 到拿到法规认证呢，这是一段很不容易的路。但是法规认证之后呢，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关心说，这个医材的这营收的模式是怎么样？法规认证之后，其实医材是给医生做使用的，当拿到法规认证之后，是取得这个第一张门票之后，其实我们需要经过所谓的 clinical community 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也是安克森医在最近这一年我们持续与很多国际上的著名的医生以及相关的医院、相关领域的医院呢来做相关的研究。那一旦你有这样一个国际临床的认可之后呢，可能在各国呢可以相对去取得一个 CPT code， 就是保险的给付或是保险公司，那进而透过当地的学会，然后影响医师诊疗的行为，那可以制定 guideline 或所谓的 SOP。 那我想这是针对因为安克森医在 AI 影像的部分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那取得法规认证之后，后头我们要继续创造这个产品的价值，我们会继续走的路。那接下来这张投影片呢，提到安克森医的一个崭新的新的创那个商业模式。那安克森医目前的两项产品，我想第一项是目前的甲状腺，那即将在年底我们的呼吸中止症诊断系统 MKUO 也会launch到市场。那目前我们的销售模式，我想主要分成三块，第一个是 licensing。那因为安克的这个主要是在软体的开发，除了软体可以做独立销售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跟超音波大厂或者是相关厂商的一个整合授权来做这样的销售，就 licensing 的概念。那第二个是经销代理的方式，这也是目前安克甲状腺跟目前大概10个国家透过经销代理的方式来做销售的方式。那第三个是所谓的 collaborative marketing， 这部分主要是因应 AI 现在的这个蓬勃发展，其实目前在世界各地也开始有个 AI 的 platform， 那在医院的一个医疗影像系统里面 PACS 也是很重要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安克也在着重看在说目前我们也可以跟各地的 PACS 的厂商可以与他们来做一个协同式的行销，或者在 AI 的 platform 上面来做一个联合的行销。那安克的第二项产品 NKUO 它是一个整个系统，也因此呢，因为单价比较高，我们也会考虑用 leasing 租赁的方式，或者说 revenue sharing 的方式来做我们新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下面这边有提到一个卖赚 outright sales 是目前我们在走的方式。那另外一个还有 subscription， 这指的是在软体的部分，我想我们可以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订阅或包套的方式来做一个软体的销售，这也是目前安克在营运模式上面更增添的一个广度，那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稍微 update 一下安克今年来的一个产品进度，从67页开始。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安克甲状腺我们在今年透过 AI 开发出自动圈选的模型，那以及我们在英国跟美国开始有跟临床医生做合作，来让国际的这个临床的 KOL 呢更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可以增加它的销售。那另外有很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是那个在今年8月我们大陆经销商的第三笔的预付货款$100万现金的部分我也已经入账，那大陆这边持续的推广也都很相对的顺利在进行中。 那关于安克的第二个产品 MKUO 的部分，在今年我们一样在这个台大睡眠中心的主任在 ESS 欧洲睡眠学会有做相关的论文发表。那另外在今年除了对呼吸中止症的一个检测我们这样的功能之外呢，我们在跟临床医生讨论的时候，我们新增了 3D 影像的功能，这部分主要呢是可以协助医生呢去看这个病患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可以作为所谓的伴随式治疗 companion diagnosis， 作为医生对于来呼吸中止症的一个治疗做一个相对的评估，包含用这个CPAP 然后牙套或者是手术治疗，看它前后的差别，那给这个病患一个最好的建议。那再来就是提到我们刚刚提到三月的时候，我们开始针对这个我们这样的软体跟超音波的硬体做整合，那这样的整合我想也接近为这个最后阶段，那我们预计是在今年4Q 可以开始做小批的量产。那下一页是关于那个安克的 MKUS 的部分，我们跟台大这边的临床收案得到 IRB 核准，那在于脂肪肝然后以及肝纤维化的部分的临床收案都持续在进行中。那安克采用 MKUV 的部分也是在于这个乳癌的预后以及甲状腺的部分我们持续的收案。那最后一个是关于那个 MKCA， 这是甲状腺肿瘤细胞学的辨识系统，这部分我想国内的部分主要是用流式染色体来做相关的一个良恶性的分析，那国际上呢其实是用一个所谓的新的 PAP scan 跟 liquid base 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特别与西班牙的医生合作，那也取得国际的这个超音波显微镜的影像来做病理的判定的一个 AI 的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那下一页这边是提到这个刚刚我提到的甲状腺的国际临床合作，目前我们在美国、英国甚至日本然后印尼，好，然后美国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东岸一家医院然后西岸一家医院在 Boston 的地方有跟医生做相关的一个临床的合作。那接下来是在这个今年的欧洲内分泌学会的时候，台大的医生也用我们安克甲状腺的软体然后发表一篇 poster 然后做相关的发表。接下来这一页我主要是讲的是安克的这个甲状腺的自动圈选的功能哦，这个功能是我们上个月哦研发单位做出，就是新做出来，我想这个是用深度学习的技术去做到自动圈选的功能。原来安克声音的产品呢，我们在协助诊断部分医生还需要画一个结节的长短轴，那目前来讲医生已经完全不需要去画这个长短轴，我们透过这个 deep learning 的一个架构可以直接协助医生在影像上面自动圈选出肿瘤的位置，那医生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还是可以去做一个微调，那这样子实务上我们跟医生聊其实可以节省医生 20% 到 50% 的一个圈选的一个时间哦。那我想这个自动圈选的功能呢，有主要以下几个特点呢。第一个可以立即辨识圈选结节，而且我们可以做到同时多颗结节的圈选，那一样适用于所有超音波的机型，并且可以简短流程，那这可以相容于各种的作业平台，实现这个所谓的 AI 的 Edge Computing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是关于MKUT 在产品上面的进度。那下一页主要提到的是安克呼指针 NKUO 的部分，那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它除了十分钟快速来做几个检测之外，而且还包含超音波硬体，我们也新增了 3D 视觉影像的功能来协助医生做进一步的一个对于治疗的判断。那安克 UO 这样的产品呢，我们也在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的 BioAsia 获得这个总统颁发这个年度产业创新奖，我们也是台湾医材公司唯一获奖的。那接下来是关于 UO 的部分的国际临床合作，这是在今年六月，我们的展业同仁到那个美国参加 APSS 学会里面，那我想现场这个产品虽然还没有正式 launch， 但是获得很多睡眠医师相关的医生的一个肯定。那目前我们跟美国 Stanford Sleep Center， 然后以及另外两家包括 Cleveland Medical Center， 还有这个 Premier Sleep Center 这边都有陆续的后头的联络，那他们也很积极乐意，希望跟透过用使用 MKUO 来做相关的一个临床合作。那下一页是今年这个台湾睡眠呼吸学会理事长李学宇教授也特别在日本睡眠学会提到安克甲状腺的产品，然后也特别介绍说这是台湾自主开发的创新的一个睡眠科技的代表产品。接下来是这个我们这个双和医院睡眠中心的刘文德主任也在今年台北医学大学跟宾州大学的睡眠医疗联合学会提到这个我们这样的产品，那是将扮演很重要的精准睡眠的一个角色哦。 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跟 Terrison 整合 TowerPool 一个系统界面图，我们让我们的软体可以在 Terrison 的 TowerPool 上显现，那是提供一个非常的界面非常人性化的方式，然后触控非常的简单的方式来协助医生做睡眠呼吸睡眠中止症的一个判断。那接下来这页看到的是这个超音波影像扫描，我们的上呼吸道，我想医生在临床上主要会看到 VOT 四个区域，那这也是医生在看这个呼吸道阻塞以及呼吸道主要会去观察的一个部位，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影像去看它的 3D 的一个呈现的方式。那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在所谓的 companion diagnosis， 我们目前在北医双和已经有去做相关的 CPAP 的压力测试，以及我们在国泰医院有去测试过说戴牙套的前跟牙套后呼吸道的变化。那再来是国内有一家做负压的这个面罩的公司莱美，那我们也跟他有相关的一个合作来了解一下说戴佩盖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装置对呼吸道的变化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在83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同仁到西班牙与西班牙的医生然后做一个相关的研究，那并且针对于国际病理上面对于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病理的一个影像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取得相关的资料。那在今年2019年上半年的部分，安克森医取得了三项欧盟的专利以及一项中国的专利，那目前的专利数总共是43项。那接下来第86页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目前安克生意上半年的营运成果，那这样在安克载业同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营收成长 30%， 那除了营收的成长，然后我们在 R&D 的费用以及管理费用有合理的一个管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营业损失在上半年是下降 58%。那在第88页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安克森也讲财务状况非常的健全目前银行存款还有将近 4.5 亿，那流动比率有15倍，那负债比也是很低，没有负债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对于这个安克森目前产品的营运模式以及未来的展望做个简单的说明。在大家看到简报第90页，这是目前安克甲状腺在过去两年在国内市场的推广。那正如大家所见，北中南区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安装了这个安克甲状腺在医疗院所已经达20多家。那我们整个策略是我们希望以健诊以及基层医疗作为我们业务的主要目标来积极做推广。那在医院的部分呢，我们是培养 KOL， 然后在这样的产品呢是在市场上临床医生很认可，是可以成为所谓的 second opinion reader， 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辅助医生做判读。那国际市场方面呢，从92页开始呢，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想我们跟过去两年一样，我们都会参加大的一个医财展以及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放射科内分泌学会对于我们第一个安克甲状腺的产品。那因为今年我们有新的这个呼吸中止症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也在今年的6月这个红色 highlight 出来参加了美国睡眠学会，以及今年甲状腺也到日本参加日本的一个甲乳的一个超音波的学术年会，这是今年新增加的学术展以及作为产品的推广。那2019年上半年呢，我想在安克甲状腺的部分呢，就诚如我刚刚所提的，我们是跟西班牙以及巴西签了一个所谓的 exclusive 的合约，那有另外四个国家包含新加坡、瑞士、北印度以及斯洛伐克也跟我们签订了一个意向书 letter of intent。 那在 EO 的部分呢，在三展部分我们也持续呢也开始跟所有的代理商做推广，也因此在韩国一个大的睡眠呼吸治疗的一个厂商呢也跟我们签订了所谓的意向书，然后我们也拜访了波兰的睡眠中心以及土耳其的睡眠中心来做这个市场的先期的一个了解以及推广。那我想整个2019年我们海外拓展的策略会持续的强化，那今年开始在欧洲呢，我们也跟当地的法国的伙伴合作开发中东欧的市场，那目前在罗马尼亚马其顿呢也都有当地的一个医生或代理商在进一步洽谈。那另外针对这样的软体呢，我们也提供了网站版本，让我们的代理商或者是客户呢可以在又透过 internet 或 intranet 在这个网络上呢做既有的影像去练习做圈选分析。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刚刚提到的一个创新医材的一个商品化的过程，这个国际临床试验合作论文发表都是持续要进行，而且可以增加产品的价值跟能见度，所以我们目前在英国、美国、日本、印尼做当地的 甲状腺的临床试验。那今年呢，西班牙跟大陆的医生呢也都有做相关的论文发表。那医学会呢，在日本以及在台湾这边的医生都有协助相关的一个发表。那这边我也特别要说，就是说在安克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我们今年在九月呢，我们针对国际市场呢，我们全新英文版的网站也已经上线。那这上面呢，我们除了聚焦在我们的两个产品之外呢，我们也把我们的 UT 自动圈选功能呢，在网络上做一个呈现。那因应我们这样新的策略，在今年下半年呢，在第96页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参加的一个医疗展以及学术展的一个参展计划。那我想今年针对我们新的商业模式，我们特别增加了两个，一个是国际展的部分，一个 World Fund 的部分，这是世界超音波大展。那这是着重于在安克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上面，我们也希望透过跟超音波大厂的一个算是授权或者是合作，可以增加安克的能见度或增加我们的这个公司的价值。那另外我们也要即将参加这个美国在12月的这个大展 RSNA 的部分，在 radiologist 的领域这部分也是增加安克的能见度，以及在 AI 上面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我想整个来说，安克今年在国际的一个临床合作上面是大幅的增加，那也有新的商业模式，那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我们未来的前景是很可期的。好，那以上是我目前的报告。
非常感谢李毅力总经理的报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Q&A 时间，也同样依序由三位总经理进行回答，分别是美无华公司、怀特生技、安克生医。因时间关系，我们将优先回答较多投资朋友问到的问题，谢谢。
好，那这边有股东朋友问到说有关于大陆的情形，那我想说因为最近大陆跟台湾的确比较复杂，那我大概简单可以先说一下啊。我们过去销售到大陆是透过这个销售到大陆的，不管是我们即使是一般的化妆品，其实都要经过大陆的审批，那这个是相对于台湾来讲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台湾可以自由进口，大陆都需要拿到批件。那因为批件的关系，就会造成它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常常会造成我们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把台湾最流行或者最热卖的东西卖到大陆。那不过大陆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在去年有一个新的一个法规，就是说它可以在比如说上海的口岸，我们就可以把本来的批件就会变成是所谓的报备，就是一个备案的方法就可以进行哦。所以我想这样子会让我们产品在进入大陆的市场其实会比以前更方便。但是目前这个的新的法规虽然有开，就我所知各大品牌方还是在努力的申请中，也还没有真正最终的下来哦。那当然某种程度我们是希望说生意能够受到政治的影响越低越好啦，不过我想这点大家可能心知肚明，我们就大概知道。不过以大陆市场的潜力这么大来讲，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去放弃任何可能会做一点生意的机会啊。那目前来讲是以透过海外旗舰店的一个方式，那所谓的海外旗舰店就是其实对于内地的消费者来讲，他们是感受到一样的，也是用人民币买单，也是用人民币计价，只是它出货的方式会透过一个海外的公司把产品销售到大陆去，所以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针对大陆这么有潜力的市场所做的一些对应的政策啊，让各位股东朋友知道一下。好，谢谢。
好，我是怀特郑建新总经理。好，那么我们有股东问到，就是我们怀特协保那是不是会申请健保？实际上怀特协保呢，现在已经有在40家的医学中心跟医疗院所已经是可以列入这个必备药品那有超过200位的肿瘤科医师来使用。那到现在呢，我们有超过5000位的癌末的病人在施打过怀特协保。虽然怀特协保呢，它现在还是自费的市场但是呢，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比去年同期也还是成长了25%到25%。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可能在经济能力有困难的这个患者能够使用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准备要申请健保所以我们预定大概在10月 那我们会把这个健保申请的资料能够送到健保署哈。那当然这需要一段的时间哈，来这个进行审查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健保署的审查速率呢，效率能够更快了哈。那么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病人来使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怀特痛保的最后一笔入哈，就是我们 NDA 的审查意见呢，我们在8月1号也送件哈。那么也希望这个 TFDS 药署啊，能够尽快给我们核准哈，让我们这个药证能够尽快的取得哈。那么我想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那安克这边，我想我看到是这个有两位就是投资朋友关心到这个安克甲状腺的一个健保的进度哦。那我想这边年初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安克甲状腺提出了这个健保申请，那但是后来我发现，因为安克甲状腺的产品的这个创新才挺特殊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软体的部分，所以目前健保并没有这样的诊疗项目。那也因此，就是正如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就会持续我们目前一个推广的方式。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健诊中心或基层医疗是一个比较适合这样子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软体，然后去协助来做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筛检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开始跟健诊中心提供包套的方案。那医院的部分，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还是用自费的方式来做相关的推广。我们看一下，我们再陆续再看一下相关的问题哦。这边有投资朋友问到，就是说关于安克生医未来的一个营收成长的动能。那我想这边就正如我刚刚所提到，这个安克呼吸中止症的这个诊断系统，我们预计在国内市场是第四季会推出，那小样的量产。那我想国际市场的部分是明年的部分哦，才会主要来做一个才会比较开始有营收的贡献。那目前我们在看的话，应该会这个 EO 的部分应该会是以美国、欧洲市场为主。那甲状腺的部分，我想目前亚洲的市场在马来西亚以及在巴西的部分会有比较具体的一个进展。
好，那我这边是美华公司哈，刚才有位股东有问到说，将来的成长动能，我们觉得这边哪里是会最大？那我想这边大概也是说明一下哈，我们在成长动能方面，其实如果以业务的形态来讲，会是电商。好，那电商我们可以发现，我刚刚有大概提到，目前占我们整个美华公司营收的电商占比大概也差不多有 20%。那当然我们预计这一块的成长速度会大过于我们的实体通路，因为实体通路大家可能来想象就是大概这种全联、家乐福或者是屈臣氏、康斯美、保雅这种比较是我们一般常见的这个算是消费者的通路，目前这些的通路的营收成长比都没有办法跟电商的龙头比如说像目前以台湾来讲是某某来看，某某因为他自己又上市，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成长率可能都有大概超过30-40%，所以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讲，我们会善用这种通路本身成长的一个力道，那我们会跟这个通路好好的来配合。那也因为通路好好配合的过程中，通路跟品牌的互动，甚至是所谓的竞合关系也会更的密切。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要求很多独归的产品，然后甚至不可以跟其他通路来配合，每个通路都必须要彰显他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跟价值。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品牌方像美华来讲，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所谓的弹性如何能够就是类似 just in time， 而且很有计划弹性的能够配合每个通路，这会变成这是我们的挑战。不过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目前已经有几个成功的案例，所以我想在将来的成长动能，我们会透过电商的这个的方面，以及跟所谓的龙头通路这个配合一个独家的商品，然后来增加我们整个快速成长的一个方面。那至于说在医药的产品方面呢，因为随着我们集团其他两家怀特跟安克本身新产品发展的一个速度，我们这边应该也就是按照这个比例，就是把它这样推展出去，这部分我们都还蛮有信心的。好，谢谢大家。
也有投资朋友来问到，就是痛保对公司营收的比例哈。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一旦拿到药证啊，要一直开始让医生处方哈，还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进药的过程哈，因为我们都是处方用药哈，所以呢，到每一家医院呢，我们都需要经过他们这个药事委员会的审查哈，然后能够进药。那么所以呢，这段 我们过去的经验哈，大概至少要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哈，那这样才能够列入这个这家医院的这个用药哈，那么这样医生才可以开始使用。那但是呢，我们也有跟两家的这个经销商哈，也在开始洽谈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对是不是对明年的营收能够预估什么，这其实有受限于一些这个客观的因素了，但是呢，我们不止台湾的市场，我们也希望在拿到药证之后，我们能够透过授权到这个包括中国大陆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市场，所以我们有这些厂商在跟我们洽谈这样的一个授权跟经销的合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一旦有成功的这个授权，那么对公司营收不只是产品的收入，还有授权的收入，所以我想我先做这样简单的报告，谢谢。
好，那安克这边有投资人问到这个日本乳腺甲状腺超音波学会哦，为了推广该国甲状腺指引哦，可以做个多做说明。那我想这边是这样，目前呢，我想就是刚刚提到的哦，其实目前各国在医生诊疗上面都有各自的学会跟所谓的 guideline 来做个依循。那在日本的部分，今年五月呢，我们特别参加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超音波学会的年会。那日本当地的一位医生呢，也协助在这个发表部分也提到安克甲状腺的产品。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当地认识了他们当地著名的 KOL。 那这位所谓的甲状腺的医生呢，目前他正是担任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评估指引的委员会的委员。那因为这样子，他其实很乐意的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呢安克甲状腺的这个软体可以把他们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指引可以放进去，然后作为一个人，就是说作为他们评估的时候，会更方便日本的医生来让这样的软体协助医生做判读。那目前安克甲状腺这个软体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提供了六项所谓的国际的一个 guideline， 那包括美国有所谓的 ATA 跟 ACR 的 guideline， 以及英国的 guideline， 还有韩国的 guideline， 其实都在上面。那在明年的部分，我想我们会跟日本的这样的 KOL 合作，我们会希望把日本明年他们其实会修正这样的指引，把他们 guideline 放上去，那这对日本市场的开阔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还有一位投资朋友问到这个怀特战败毛利跟去年增加原因，因为我们看到是一个合并报表，所以我们有不止怀特本身的贡献啊，还有安克的贡献等等，所以呢这个是可以来解释我们上半年的一些这个毛利的增加哈。那我们的营收比较高也是有这样的我们这个子公司的贡献，我想这个都有在我们的重讯哈，就是每个月的这个财报里面我们有都有做说明哈。
好，那这边另外安克我想也投资人关心到这个明年的展望以及损益两平哦。那我想明年的展望，诚如我刚刚所说的，我想 UT 的部分各国在推广累积这两年的能量之后，我想 UT 的营收肯定是往上成长的。那 EWO 的部分是明年一个成长一个新的动能。那对于损益两平的部分，我想这份关键在营收成长的一个幅度。那另外以及我想刚刚有提到，其实安克今年开始启动一下很多的这个所有的国际临床实验，那这部分短期看起来算是一个费用成本，但实际上这样的国际临床实验对于产品的本身在医生的认可以及代理商的这个所谓的信心度以及这个业务的推导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支出的部分呢，我想我们会合理的做管理，可是因为还有很多这样的虽然是费用，但实际上是公司产品的一个价值哦。那我想在这两部分，就是费用合理的持续投入以及营收成长之上的情况之下，我想这个损益两平也都是我每年在很努力的目标。那接下来是我还有看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安克呼指针有开发携带型吗？那我特别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在整合的这个超音波，它是一个 portable 的超音波，但是它可能跟大家想的携带型不太一样，它是轻巧型，就是我们可以像 iPad 带来会比较重一点，那因为病人是需要躺着来做呼吸道的检测，所以我想它是不像大型的超音波机器，它是 portable 的，但是可能也不是让医生随身做携带的。那第一阶段的产品目前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为主，是在第四季我们会正式在市场上 launch 上市的产品，它是所谓的 portable 的超音波。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怀特先保目前有申请国际药证吗？我们现在有两个国家的进度哦，一个是韩国，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哈，那他们都有到公司来做这个滴滴哈，那所以呢，我们在韩国跟澳大利亚，我们都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代理商哈，那么透过他们，我们来申请药证哈，那所以我们。一有这个有这个重大进展啊，那我们就一定会在中讯里面去公布。
谢谢大家的踊跃提问，因应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开放最后一个提问来看看。好，谢谢三位总经理清楚的回答，相信透过此次法说会，让各位投资朋友对集团三家公司又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在此也谢谢各位的参与。此次法说会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